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每当所爱的人遇上困难，儿女迷失了人生的道路，我们都应该把忧虑交给神。这是人生很常见的事情。当你向神倾心吐意，泪也流过了，之后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祷告时，神有没有垂听呢？事情有没有任何转变？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创世纪》第十八章记载亚伯拉罕向神求情，这是一段很美妙的经过。他们的对话解答了我们刚才最真诚的疑问。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祈祷时发生何事这个题目。
我们要继续探讨亚伯拉罕的一生。这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记载亚伯拉罕他为着南面的城里面的那些灵魂在向神恳切求情。如果有听众对于这个故事不太熟悉，在我读出经文之前可以略微补充一下。亚伯拉罕当时接待三位访客，他认为他们是普通的陌生人，但是之后才知道他们的身份。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一节可以看到，其中两位是天使，他们下去将要被毁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另外一位呢便是圣子，圣经在多个地方称他为主，他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形象，旧约多次的记载他的出现。当亚伯拉罕知道神计划要毁灭两个城市，他就向主祈求。亚伯拉罕有一位侄儿罗德，他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就住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当亚伯拉罕听到索多玛将要被毁灭，他就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改变计划。我们现在就来读这一段经文，请你打开《创世纪》的第十八章，我们要一起由第二十二节开始研读。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个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的看待，这个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权力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如在那里建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如在那里建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建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如在那里建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如在那里建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自己所听过的第一个祷告，这就是我母亲的祷告。虽然只有十一个字，但是给我当年这个顽劣的小孩童可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我母亲她对我说，你若再犯这错，愿神帮助你。他就是这样祷告的，只有十一个字。很感恩，我后来明白还有其他的祷告，可以包含更多的字眼，可以帮助人、鼓励人的。当我进入到达拉斯神学院去就读，我明白祷告是非常深邃的课题。事实上，我并没有发现当中的深奥，一直到我修读了一个神学课程，我们整个学期都在研究祷告这个课题。我带着简单的思想开始修读这个科目，只盼望能够取得好成绩。当时就是对祷告认知太少，心里想着说，哎，谁会把这个课题弄得太艰深呢？但是当你将这个课题交给神学院的教授，你才会明白，哎呀，这个并不简单。因此我在求学的期间明白了这个课题的深奥，我相信这是所修读的课程当中最深奥的科目。你如果不以为然，那么你就是没有好好思想过祷告。尽管祷告很重要，我们对于祷告还是一知半解的。现在就让我给你讲解明白。当我修读这个课程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将来有机会教导或者是传讲祷告的时候，我会特别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令这个信息简单。我不会说的复杂，我不会夸大其词，或者讲论一些会使你疑惑的信息，以至于你会在想说，哎，我们到底如何明白当中的奥秘呢？尽管有些部分会是这样，我们不会谈到这些内容，我会尽力的保持简单。现在给大家十二个字，这就是我稍早前所记起的。这十二个字是圣经当中最有说服力的话语，我们可以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二节的后半看到这句话。雅各书的四章第二节后半部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们要保持简单，没有理由令这个信息变得复杂。你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但如果是将代名词视为第二人称，这节经文就没有那么具有说服力了。啊，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令人感觉好像以这段经文彼此的指责，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不要让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哈。因此呢，我将这个代名词改为我，所以我们可以说我得不着是因为我不求啊。你刚刚听到我的认罪了哈，现在轮到你了，我们来一同读出吧。来，我得不着是因为我不求啊，这个是真理。你的重担没有办法担当，因为你没有求释放。你有一些需要长期得不到供应，你没有为这些需要来祷告。你跟朋友倾诉过，可能跟辅导员说过，这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忽略了祷告，那这就会产生问题了。这是司空见惯的毛病，早在第一世纪便写下来了。追溯当时的信徒，他们都要坦白地承认说，哎呀，我得不着是因为我不求。现在这句话说的便更有说服力了，人很难会承认自己忽略祷告。但是呢，下面一句话令这个意思就更深入了。我们看到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啊。请你看经文，我得不着是因为我不求，但其实我求了，却很多时候是在妄求。所以呢，我们在祈求以前真的要检视我们自己的动机。因此呢，让我们来保持简单。我将祷告分为两大元素，我这里指的就是求主赐给我啊，这样类型的祷告。哎呀，给我这些啦，给我那些啦啊，我不是在讨论什么赞美的一个祷告，我谈论的是求取东西的祷告。首先，这样的祷告包含恳求的事情，祈求的就是你要求的东西。我们在请求得到这些东西啊，我们会说，哎呀，亲爱的主啊，我今天祈求你今晚帮助我在入夜晚上之前要中奖彩票。哎，这也算是一个祷告。但这个祷告的问题在于背后的动机。有人想要中奖，唯一的理由呢，就是想要获得金钱。我怀疑啊，这个人心里面会不会想过把这个钱捐去建一个医院，或者是帮教会去还债。要知道这是很棒的想法，但是我不会这样的。祈求的事情就是你所求的东西，这是你求取的东西啊。主啊，我希望做这个决定之后内心可以平安，我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求你赐下平安来。这就是祈求，这是向主请求。我们通常不容易向人诉说我们祈求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在聚会当中听见信徒分享他自己祷告的动机，因为人的心理倾向于隐藏，都不想要任何人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中奖的原因，不想要别人知道自己为何想要在生意上面来成功。然而动机就是我们祷告的另外一部分，这十分重要的。事实上，雅各在第三节视动机这么重要，指出说，你们妄求啊，不妨这么想，所祈求的事是祷告的内容，而动机呢，则是它的原因。实际上，人所求的内容就是他祈求的原因。如果有人刚刚信主啊，刚刚进入到神的家不久，就请问了，说你可能认为人能够将某一件事在神的面前隐藏起来吗？你没有办法向神隐藏的，绝对不能的。请你翻到雅各书的前面一卷书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我准备要看第十三节，这其中一节令我遗憾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认识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二节啊，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你可能忘了第十三节的经文，这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同样的令我遗憾。大家都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经文信息是很重要的。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是不认识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二节，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四章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继续来看这节经文哈，要让你的思想集中，我给你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这个会有帮助的，让这个信息清楚一点。这就是来自于现代中文修订版的圣经啊。同样的，这节经文这样的修订版是说，没有一件事能够向上帝隐瞒的，一切被造的都赤裸裸的暴露在他面前，我们都必须向他交账。即使我独自在读圣经的时候读了这样的经文，我正常的反应就是哦哦，或者是哎，看看这里啊，我们的一切都没有隐瞒，在神的眼中都是赤裸敞开的，神知道一切的。因此呢，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要请你们好好的研究一下，找出你祷告的事情背后所存着什么样的原因。要请你想一想，在我教会的书桌上面放着一个手工木雕的一个名言的匾额啊，我会在书桌前面来读经，每一次坐下的时候我都会看见这句名言。我每天在书桌前面都会看见上面的字啊，上面的字写的说，你的动机是什么呢？例如说，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要问我自己的动机是什么呢？好了，假设你必须去指证某一个人的问题，这种场合可不是那么愉快的。你去处理这个冲突的动机是什么呢？理由是什么呢？你不需要告知神，神永远不用人们告知他什么，他自始至终知道一切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露的。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继续保持信息简单。当你祈求和带着渴望的时候，我们祈求的事物就是祷告的内容，之后呢，就是祷告的原因。神回应祷告的时候可能有四种方式啊，请你要记着这两点。你仍然在听我讲吗？讲到吗？祈求的事情就是你的渴望，人所求的都有理由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四种可能的回应，神会以其中任何的一个方式来回应啊，就让我们逐一的来探讨。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回应，神对我们的请求说可以应允我们的祷告，但神他对我们的渴望说不行。我们由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再回到旧约圣经民数记第十一章，我们再在朝向创世纪一步一步的推进啊，民数记的第十一章一到六节，这是一段很有启示作用的故事，关于一般出了埃及正朝向迦南地的希伯来人，他们由摩西所带领生活在酷热的环境底下，生活非常的困顿苦闷，毫无疑问的他们开始抱怨了。民数记的十一章记载他们的抱怨，我想你留意头几节的经文所描述的请求哈，从第一节开始，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这是一句开场白，神不仅仅被他们恶劣的态度弄得烦躁，神他还严厉地处理他们的行为啊。我们看第二节，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再下一节第三节继续说，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现在请你留意第四节，第四节继续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你看，这就是他们的祈求。哎呀，我们想要吃肉啊，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途当中，我们想要吃肉。事实上，他们记起从前他们所吃过的肉，啊，第五节就说了，哎呀，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有西瓜、韭菜、葱、蒜。这节总是令我发笑，他们不仅仅记起他们吃过的鱼，还记起烹煮的过程，他们心里面想起了整盘的食物。第六节，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经文虽然是这么描述的，但你几乎可以看得出来其中的隐藏的意味。他们好像在说，哎呀，我们从前有肉吃，现在谁爱吃这个玛拿？他们很厌倦玛拿。玛拿是什么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多年之后，诗人称之为天使的食物，但以色列人并不这么称呼玛拿，这是天上的主所赐下的食物，好像地上的露珠，希伯来人收集起来作为粮食。经文是这么说的，这玛拿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我还听过有人找到摩西的著作《1001种玛拿烹调法》当时玛拿满地都是，以色列人有充足的玛拿，但是呢，不是肉，不是他们自私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很有胃口，想要吃肉。哎呀，给我们肉啊，我们想要吃肉啊，我们吃玛拿吃的受不了啦。那好吧，神于是就带着权威说了，你要肉吗？你想要肉吗？我会给你们的。我们看第31节哈，31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二轴。我曾经认为鹌鹑堆积起来的数量达有3尺这么高，二轴也就是3尺左右，他们在四周乱飞，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我认为经文是指他们离地有3尺在飞行，而不是在鼓翅乱飞。他们在飞，任何人都可以抓住他们，所以以色列人捕获了他们。32节，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肉啊，肉啊，肉啊，我们获得了肉，有充足的肉啊。事实上，经文指出来说，32节的后半，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你可知道这个相同于多少吗？50箩筐啊！哦，大量的鹌鹑，足够许多人食用。他们获得了大量的鹌鹑，四周都是鹌鹑。你想要吃鹌鹑，这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50个箩筐的鹌鹑，到处都是鹌鹑。第33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态度非常恶劣，他们丝毫没有为玛拿感恩啊。
从未听过这样阐述这个旧约故事。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祈祷时发生何事。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祈祷时发生何事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you@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r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祈祷时发生何事》于2012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